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晚安宝贝乐学小课堂为你请来各界名师，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，天天进步。
欢迎来到晚安宝贝乐学小课堂，我是小鱼阿姨，继续跟随张小春老师来学习《世说新语》。张老师好。
小鱼好。
张老师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五课吧，鹤立鸡群。
那跟我一起来读吧。
好。
有人喻王戎曰，
有人喻王戎曰，
鸡言祖灼灼如野鹤之在鸡群。
鸡言祖灼灼如野鹤之在鸡群。
答曰，
答曰，
君未见其父耳。
君未见其父耳。第二遍。
有人喻王戎曰，
有人喻王戎曰，
鸡言祖灼灼如野鹤之在鸡群。
鸡言祖灼灼如野鹤之在鸡群。
答曰，
答曰，
君未见其父耳。
君未见其父耳。张老师，读到这段话呢，我就能抓出这几个字哈，野鹤之在鸡群，就是鹤立鸡群，是吧？
是，
这成语就来自于世说新语。但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答曰君未见其父耳呢？这和父亲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给我们解读解读这个故事。
好的。哎，吉言祖里边就叫吉少。哎，他的父亲呢是当时的大名士，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有名的一个人，名叫嵇康。讲起嵇康呢，又得说另外一个人，说起叫商涛。商涛呢，也跟嵇康等七个人叫竹林七贤哈，非常有才学的，也很有那个
竹林七贤，
对对对，
大家都听说过，
名头非常大。
嗯，
那当时呢，商涛呢是担任吏部郎，就是负责提拔发现人才的。他呢就推荐自己的好朋友嵇康呢来出来助光。那嵇康这个人呢是立志于做隐士，不肯出来助光。他不但不领情呢，反而很生气，写了一则千古名篇，叫《与商巨源绝交书》。这个、
天哪！
别人叫朋友叫他助光，他不领情，还反骂人家，要跟他绝交、啊，表示自己很清高，不肯为官
的
志向。
他的意思是，你原来是我朋友，怎么都不能理解我呢？是不是？
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后来呢，嵇康呢被司马昭给杀了。那商涛呢就劝嵇康的儿子叫嵇绍呢出来助光。那吉少就会寻思琢磨了，当年我父亲出来没出来都督死了，我出来没准死得更惨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所以有疑虑的。
哎，商涛就一直在劝谏他说，哎呀老兄，你就别多想了，这天地之间一年四季都有交替变化的时候，更何况人呢、说白了就是风水轮流撞，对吧、就是你爹可能当年遭遇不测，你出来不见得如此。
也许就辉煌腾达了。
对，所以经不住商道的再三劝说呢，吉少呢就出来做官了。他当时来到当时的京都洛阳。而吉少这个人呢，长相高大英俊，又极有才华，所以呢，他在洛阳城无论走到哪呢，都很快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。那有人就对王戎，他也是竹林七贤之一，也是嵇康的好朋友，他就对他说，哎呀，嵇绍这个人呢、气度不凡，他站在人群当中啊，就像一只仙鹤站在野鸡群当中，异常显眼。这个就是
鹤
立
鸡
群
的
由
来。
意思就是说，比如一个人的仪表或者才能啊，在一群人周围当中呢显得特别的突出，
卓尔不群嘛。
哎，没错。王戎听后呢，他就慢慢的说道，说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他父亲嵇康的缘故罢了。
哦，明白了，那是鹤中之鹤呀。
那你猜想一下，这话里有话哈，那嵇康肯定就比他儿子嵇绍还更漂亮，长得 更英俊更帅气。
好，这我就明白了。
那嵇康具体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据史料记载说他身高七尺八寸，那近代的一尺呢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是24.5厘米，折算过来，那嵇康有1.9米的大个头，他的风度呢非常的秀雅，仪表堂堂，所以呢他皮肤又很白，就说有人就形容他说他长得高大英俊，像一个孤立的孤然傲立的那个松树啊，站在那边，
也就是玉树临风了。
可能比这个还要更玄哈。他喝醉了酒呢，就犹如高大的玉山将要崩塌。因为他长得高，然后皮肤又很白。那时候人是以白为美的那个男人，他长得比他儿子还要帅，还有才学。
明白了。有一期这个开讲了，是撒贝宁请到了姚明，然后姚明在他面前就像一座山。我想我如果站在嵇康面前的话，也会感觉到一座大山。
但是他可能嵇康还是玉山，因为他皮肤白嘛，姚明可能就是可能不能称为玉山了。
好，明白明白了，就是这个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美和气质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读这段原文。
有人遇王戎曰，
有人遇王戎曰，
鸡眼祖灼灼如野鹤，之在鸡群。
鸡眼祖灼灼如野鹤，之在鸡群。
答曰，
答曰，
君未见其父耳。
君未见其父耳。好的，谢谢小春老师，再见。
谢谢。